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。第四十六集。经过一番询问，石俊决定让有人证并且没有作案时间的31号女人、58号老人离开，剩下的就是46号吴双林、22号百元强、29号董文阳这三个人。石俊首先问29号董文阳在案发时间内的动向。董文阳是个做传媒的生意人，对于石俊的盘问，他并没有表现出配合的态度，几句话下来爱理不理的。这时候霍刚进来了，一见董文阳那样就走过去说，董经理好久不见。
哎呦，这不是霍队长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
霍刚知道这人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也没拆穿他，随口应付两句，董文阳顺杆爬，一路问候到霍刚的父母。石俊就估摸着霍刚那大律师的爹肯定认识董文阳且帮助过他。果然董文阳很给霍刚面子，乖乖回答问题。他说，我不认识死者，在你们说的那个什么案发时间里，我去外面打电话了，当时宴会大厅里很吵，我就出去了，通话时间大约有十多分钟，我是听见大厅这边有人叫着死人了才知道出事。我刚走到门口的时候，里面有很多人冲出来，我想走却被你们的人拦住，就这样。
把你的手机给我，
霍刚说。收了董文阳的手机拿去核实，接下来就是22号百元强。百元强不像董文阳那么多事，很认真地配合警方的工作。他说，
我也不认识死者，从来没见过，21:40到22:00之间我就在大厅里，差9分钟10点的时候我在露台。
一个人？石俊忽然插嘴问道。
就我自己。
百元强率直地看着石俊，
吃东西的时候我喜欢安静，大厅很吵，所以我一个人去了露台。这里的大厨做的鹅肝非常棒，享用美食的时候也要有个好环境。
好吧，那鹅肝的确好吃，石俊心想。最后一个询问的是46号吴双林。吴双林说，
我今晚肚子不大舒服，从21:55左右一直在卫生间，我出来的时候是22:05左右，我也没有人证。
霍刚转头看着石俊，似乎在问他对三个人的证词有什么看法。石俊没什么反应，倒是低头看了眼手机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显示了林晨的号码。离开贵宾室后，石俊问林晨有什么收获。林晨不紧不慢地说，
童楠就是个三流侦探，抓小三找猫狗，他干的大多是这种活。不过他倒是还接手过几件涉及商业机密的案子，他的办事手段见不得光，早几年离婚了，女儿归前妻抚养，他每个月需要支付前妻3000元抚养金，从未拖欠过。还有个情况很可疑啊，童楠已经大半年没接过委托，但他的账户里一直有进账。
石俊一愣，问林晨，你怎么还能查到他的账目和委托情况？
老邢帮的忙。
说完林晨长嗯了一声，似乎伸了个懒腰。
到目前为止我只能查到这些，再多的资料就要等明天了。
不用，我这边也快结案了，那什么，你早点休息啊，别熬夜查资料了。
好。
林晨淡淡道，挂断电话前说，
代我向霍刚问好。
这时候代好会被霍刚骂吧。石俊摸摸鼻子，觉得这种事儿还是少做为妙。转头看了看贵宾室的门，石俊眉头紧蹙，思索片刻忽然朝外面走去。他又回到了服务台，服务台里里外外都是警察，有一个还在37号存衣柜上提取指纹。石俊走过去问他有没有收获，警察摇摇头说，
太麻烦，我刚弄了一半就提取了20多枚指纹，需要核对排查，一时半会儿都没有结果，你们还是另想办法吧。
石俊站在不妨碍别人工作的地方抽了根烟，看着37号存衣柜。37号紧挨着小侧门，这个只能出不能进的小侧门比普通门小了一号，向里推开 有一个警察正在提取指纹。37号啊，到底在哪儿呢？
你站这干什么？
霍刚悄悄走到石俊身后，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，把石俊吓得猛地后退一步，烟头恰好戳到他身后那警察的脖子上，一声惨叫把霍刚都叫乐了。
你怕什么？
石俊像个打了蔫的蔬菜，实在不愿跟霍刚斗嘴。石俊瞥了他一眼，特别不满地反驳，
我愁眉苦脸，你确定？难道不是？
我知道谁是凶手了。
咦？
霍刚一愣，脱口而出，
不可能啊，没理由你知道了我还不知道。
石俊索性连烟都不抽了，一转身挡住身后纷纷投来的诧异目光，死盯着霍刚问，
凭什么我就不能快你一步？
这不科学。
石俊眯起了眼睛，可这样的态度对霍刚没用，霍刚照旧一脸的算计，反倒让石俊汗毛竖起。不管石俊怎么强势，面对霍刚淡然的微笑还是落了下风，他乖乖举手投降，别再打我主意了。眼镜狐狸微微一笑，
你是我的战士，
再这么下去啊，我马上就要成烈士了。
那好吧，准烈士，
你知道37号号码牌是关键，
别在这闲晃，去干活。
那个，我回来了。
忽然有人在他们身后说话，别说石俊，就连霍刚都吓了一跳。看到眼镜狐狸失态的模样，石俊心情大好，拍打着老王的肩膀，直说他是人才。老王苦哈哈地把报告塞给霍刚，说：“
凶器的检验结果出来了。”
结果就是没结果，匕首被擦过，虽然上面残留些血迹，但并没有指证凶手的线索，刀身上只有那个女人的指纹，而且看指纹分布的位置方向，可以证明那女人不是凶手。霍刚就差翻白眼给老王看，这么明显的事儿还用说吗？那边石俊欲言又止，老王眼巴巴地看着他，希望他能给点意见。石俊被老王的表情逗乐了，特别亲切地跟老王说，
我想说的不是凶器的问题。
老王诧异了，
那你想说什么？
我说的是作案动机。石俊一副无赖模样朝着霍刚坦言，我会把凶手找出来，但是作案动机我不管。两人一拍手，算是达成协议。石俊心满意足地走进了宴会大厅，那边的老王半天没回过神来，
霍队，刚才你们俩打什么哑谜呢？
对于老王的疑惑，霍刚笑了，说，
其实这事儿很简单，我方才说石俊知道了，我没理由不知道，这话不是开玩笑，所以我就想，为什么我不知道呢？
老王也跟人纳闷，
是啊，你为什么不知道？
霍刚笑道，我现在可以肯定，一定是石俊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经历的事儿，遇到的人，让他快了我一步。
你等会儿。
老王打断了他，
你的意思是石俊跟你分开的时候接触过凶手？
不完全是。
霍刚难得的也抽了一根烟，说，
石俊那么自信，肯定不会错误判断凶手的信息，发现尸体之后我们俩没分开过，唯一分开的时段只有刚刚进入大厅的时候，差不多是21:50到22:30之间，你仔细想想就明白谁是凶手了。
说着霍刚向老王低语，
关键在那三个人的证词上。
老王暗中吐槽，
你们不高深一点会死吗？
石俊回到了贵宾室，走到众人面前，表情严肃，搜身。两个字弄傻了满屋子的人，搜什么找什么，为什么现在突然说要搜身？吴汉林、董文阳和百元强拒绝搜身，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，虽说搜身也不丢脸，可还是觉得说不过去，当着警察的面脱光这事儿，一般人都会觉得不舒服。石俊就说，
都是男人，不要矫情了，赶紧脱，我要找东西。
吴汉林第一个站起来，脸上带着微笑问道，
搜什么？
号码牌37号。
我没有。
吴双林正色道，
我的号码牌已经被你拿走了，是46号。
董文阳跟着说，
我是29号，我身上没有号码牌了。
这时候百元强也站了起来，说，
我无所谓，搜完了能让走吗？
石俊挠挠后脑勺，告诉那两位，要不现在就拖，要不咱回警察局，我帮你们拖。你们要是非得让我拿出个书面文件才肯拖，我可以去找局长请示一下。不过话先说明白，到时候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。石俊很肯定，没人愿意去警察局拖个精光，就这么连哄带吓唬的招呼了三位嫌疑人。果然，在他这番话之后，三个人都点了头。首先同意搜身的是吴双林，但是他有附加条件，要求霍刚单独给他搜身。石俊和霍刚下意识地相互看了一眼，前者的眼睛里尽是嘲讽，似在说：“你行啊你。”霍刚回以一记安慰的眼神，似在说：“别闹了，这是工作。”就此，霍刚带着吴双林离开了贵宾室。石俊招呼来一个小警察，低声嘱咐：“你跟着去，在门口看着，别进去，把门打开一条缝，盯着吴双林。你们霍队干什么，你别管，盯死吴双林的一举一动。”小警察领着命令迅速离开。石俊一转身坐在椅子上，冷眼看着董文阳和百元强：“二位别矜持了，脱吧。”随着一件一件的衣服脱下，很快两人坦诚相见。石俊搜了大半天也没找到37号号码牌，他的脸色也逐渐阴沉下来。董文阳冷笑了几声，扬言要跟警方讨个说法。
凭什么你们说搜就搜？凭什么让我脱光？这是侮辱，赤裸裸的侮辱。
石俊把衣服还给两人，笑着表示歉意：“
我们也耽误了两位不少时间，等吴先生那边完事儿，二位就可以回去了。”
董文阳没有吭声。百元强问：“
那位吴先生怎么还没回来？”
话音刚落地，房门开了，走在后面的霍刚给石俊递眼色，似在说：“没有收获。”跟着霍刚回来的是刚才那个小警察，这人神色古怪地看了看吴双林，又转头看了看石俊，张张嘴要说话，石俊蹙眉一瞪，让小警察乖乖闭了嘴。这一连串的动作，现场的其他人并未察觉。石俊不动声色地扫过众人，露齿一笑：“不好意思，三位，耽误你们时间了。那什么，我们安排车送你们回去。”警车？三位表示境界不敏。老王在一边抓狂：“没找到37号号码牌，他们三个也走了，咱们呢？”石俊嘿嘿地笑着摆手：“咱们也走。”言罢搭着小警察的肩膀走出贵宾室。也不知道小警察跟石俊说了什么，最后石俊推着小警察上了警车，老王和霍刚上了石俊的车。老王琢磨，这算怎么回事呢？凌晨2:30，距离案发已经过去4个小时，距离石俊等人离开过了1个小时，那人摸准了路，偷偷摸摸回到宴会大厅，根据记忆中的路线推开了一扇门。房间没有灯，那人的手摸着墙面，一点一点地往前蹭，终于摸到了要找的东西。忽然一片青白色的光亮起，一张扭曲的脸惨白惨白的朝他飘过来。那人一声惊叫，叫得震天动地，扭曲的脸漂浮在黑暗中，一个嘶哑的声音叫唤着：“
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，
鬼啊鬼！”
凄厉的叫喊声在卫生间里回荡，不知从哪里又传来了放肆的大笑，笑的那个没节操，笑的那个没心没肺。突然室内的灯亮了起来，不刺眼，足够让彼此看清对方的脸。石俊拿着手电筒顶着下巴往自个脸上照，效果真挺惊悚。他颇为无奈地看着险些被他吓死的人，说：“咱们又不是没见过，不用这么大反应吧，百先生。”这时候从隔间里走出来的老王快笑弯了腰。霍刚抿着嘴角白了石俊一眼，说了道：“
你还闹，
闲着也是闲着嘛。”终于明白自己被耍了，百元强站起来指着石俊，愣是说不出话来。石俊皮笑肉不笑：“先说好，动手你可打不过我。”百元强神情严肃，似有些愠怒：“
我回来上个厕所怎么了？”
靠在墙上的霍刚不痛不痒地说，
是啊，人家就是说回来上厕所，你能把他怎么样？想要怎么样就要拿出证据。
这一点石俊还是懂的，所以他开门见山，咱俩就不绕弯子了，我知道你是来拿37号号码牌的。言罢他挠挠头，看上去有些懊恼，这件事儿我还真琢磨了半天才明白，我们来的时候同事一直在小侧门那等着，我就觉得吧，我的同事能等着，说不定啊，凶手也能在小侧门那边等着。对于石俊的推论，百元强不屑地冷哼一声，石俊也不在乎，继续说，号码牌很硬，折不断掰不弯，对你来说这玩意儿是第二件你想要处理却无法脱手的东西，但是尸体被发现之后，现场内外非常混乱，你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处理号码牌。石俊看了看方才百元强摸到的东西，那是挂在墙壁上的自动烘手机，机体距离墙面还有几毫米的距离。石俊抬手敲了敲，问百元强，你塞着后面了？够能想的呀，难怪我们找不到。
你血口喷人！
百元强这一声喊得中气十足，他方才被石俊吓了一回，这回终于憋不住要发火了。石俊说，百先生，你为什么要杀童男不在我的兴趣范围之内，等我把你移交给警察，你跟他们慢慢聊，咱俩先说说杀人手法怎么样？
你有什么证据？我警告你。
我知道我知道。石俊打断了他的话，拿不出证据让我好看，这种威胁我的平均每个月都要听上3-4次，你省省吧，谢谢。
你知道就好。
百元强冷静了下来，换了一副傲慢的态度。石俊站在门口堵住他的去路，继续说，最开始呢，我还真小看了这个案子，以为只要排查一遍嘉宾就能锁定嫌疑人，但是死者没有进过宴会大厅，37号号码牌不翼而飞，凶器又突然冒出来，接二连三的线索让我很头疼。百元强恨不能用眼神瞪死石俊，石俊估计他正在心里骂自己，比方说怎么没疼死你。百先生，我不知道你跟死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恨，但是你显然知道他今晚要混进宴会大厅，或者说你一直在服务台小侧门那边等着死者，是这样吗？老王还有许多不解，所以询问石俊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和相关证据。对此石俊说的并不含糊，他首先从37号号码牌说起，死者持有的44号号码牌是在21点40录入电脑，37号号码牌是在21点42录入电脑的，之间只相差了2分钟。那么换个思路来看，我们可以知道持有37号号码牌的人就在死者身后，这毋庸置疑。门童曾经说过，在那个时间段进入大厅的人不多，也就2-3个，而服务台的女孩给出的线索是在21点40到22点之间录入电脑的号码牌除了死者的以外还有4张，分别是46号、58号、37号、29号。经过排查，46号、58号、29号都有人证，所以这3个人自然是进过宴会大厅的人。这样一来就基本确定这4个人里没有进入宴会大厅的那位是神秘的37号。百元强知道死者今晚要来宴会，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时间，所以他掐着时间在小侧门里等着，看到死者进来之后他从小侧门出来。石俊打开手机调出一张照片给大家看，并提醒大家注意小侧门和37号存衣柜的位置，37号柜紧挨着小侧门，只要稍微一伸手就能拿到37号号码牌。当时百元强留了个心眼，趁众人不备顺手牵羊拿走了37号号码牌。
等等，
老王举手提问，
就是说百元强手里有2张号码牌？
对，石俊点头，除了他原来持有的22号，他手里还有37号，这就是我们找不到37号持有人的原因，也是一开始他不在嫌疑人范围里的原因，因为那时候百元强拿出来的是22号，因为他持有22号号码牌 也进过宴会大厅，所以最初我们压根没注意到他。